段第一章，我们看第四节跟第五节。好，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我们再翻到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第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示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么这里提到圣灵的洗，然后提到圣灵充满，又提到方言。那究竟圣灵的洗等不等于圣灵充满？你们的看法怎么样？等不等于啊，有人说不等于，有人不是很确定，说不定有人说哦，圣灵的浸、圣灵的洗就等于圣灵充满。特别在五旬节灵恩运动的第一波，他们认为圣灵的浸就等于圣灵充满，甚至等于说方言。所以你要得到圣灵充满吗？你要得着圣灵的浸吗？那个记号就是你讲方言。假如你没有讲方言，表示你没有被圣灵充满，没有得着圣灵的浸，这是他们的一个说法。那么第二个问题，假如圣灵的浸等于圣灵充满，那么圣灵充满是否一定讲方言？好，有人说不一定，那么有人说是一定，啊，因为他们引用圣灵的浸就等于圣灵充满，就等于讲方言。那么究竟什么是圣灵的洗、圣灵的浸？这件事情它的重要性是什么？甚至重要到个地步，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说：“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而这件事情重要到个地步，施洗约翰他出来传道，他也对耶稣做了同样的一个宣告，要得着将来耶稣所赐下的圣灵的洗。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八节，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八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表示说施洗约翰那个洗礼只是一个悔改的洗礼，不能够让我们得救。你们要得救，要得着将来耶稣基督所浇灌下来的圣灵的洗，才能够真正的得救。所以圣灵的洗非常的重要。约翰的施洗可以说只是一个预备，预备人有一个悔改的心，但是将来要得着圣灵的洗才能够得着这个救恩。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到圣灵的浸、圣灵的洗如何使我们归入基督的身体，让我们可以与基督联合，可以得救。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利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我们经历圣灵的洗，这个洗也可以翻作圣灵的浸，因为在原文都是 baptism。我们因着圣灵的浸，使我们能够归入基督的身体，成为一体。每一个基督徒，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彼此联络，把我们关联组成这个基督奥秘的身体，使我们与基督联合，使我们能够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使我们在基督里面就不再定罪。因为当我们与基督联合，成为他身体肢体的一部分，基督头的尊荣，他的义就成为肢体的义。假如我们没有与基督联合，我们在救恩上就没有份了。所以让我们再看一书圣经，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我们如何能够 in Christ 在基督里，乃是因着圣灵把我们进入基督里面，我们就不再定罪了。所以让我们看到圣灵的浸关乎一件什么事情，关乎到这个基督奥秘身体的成就， establishment of the mystical body of Christ， 也关乎到怎么样，我们每个基督徒能够跟基督怎么样联合，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好让基督的荣美、基督头的义跟尊荣成为肢体的义。所以假如没有这个联合，我们在救恩上就没有份。对，我们是因信得救，但这个信心不是因着信心让我们罪得得赦免。信心我们在系统神学说是个 instrumental cause， 就好像你今天要吃饭，你需要有一个饭碗来承载这些食物，但是不是饭碗让你吃饱啊，是什么让你吃饱啊，是里面的食物。信心只是个 instrument， 透过这个 instrument 我们可以接待基督，我们能够得着圣灵的内住，但是我们得救的那个 ultimate cause 是因为圣灵把我们联络进入基督的身体里面，基督的义成为我的义。假如没有这个 union with Christ 与基督联合，我们没有办法得救。所以是圣灵让耶稣基督的救恩可以 effectual， 可以能够产生功效在我们的身上，并且圣灵把我们联络浸在基督奥秘的身体的里面。所以让我们看到圣灵的浸第二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关乎到我们的得救，关乎到基督身体的成就。所以圣灵的浸是何等的重要，所以难怪施洗约翰说，我现在给你的洗只是个悔改的洗，你们将来要得着耶稣基督圣灵的洗，这个才是真实的救恩。所以圣灵的洗是关乎得救的。所以有些的教会他们也非常看重这个圣灵的洗，特别在台湾有一个叫做新月教会，有没有听过台湾的新月教会哈？他们说圣灵的洗你看那么重要，关乎到我们的得救，不但要受施洗约翰的洗，门徒要受圣灵的洗，关乎到救恩。假如你没有得着圣灵的洗、圣灵的浸，你就不得救了。那么怎么知道你得着圣灵的洗呢？他们的理论就是把圣灵的洗、圣灵的浸等于什么？ 方言，所以你没有讲方言的话，你就不得救。哇，这个推论也好像蛮有道理的。啊，假如你把圣灵的喜等于方言，那么你就一定要讲方言才得救了。所以有一次我跟他们新月教会一个弟兄交通了很久，他就啊要我讲方言，然后而且带我到他们教会聚会。哇，他们聚会就然后一开始就宣告我们现在用舌音祷告，这个舌音就是他们的方言，真的是舌头的音哦，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只有舌头没有 syllable 的 no variation。 哇，把我吓得不得了啊！每个人都哒哒哒哒哒，然后就在那边哒了很久，哒了差不多十几分钟啊，也即是他们得救的凭据，很重要。没有用舌音方言祷告表示你没有得救。但这种说法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我们先要看清楚究竟什么是圣灵的浸，圣灵的浸跟圣灵充满有什么不同，圣灵充满是否一定要讲方言。所以今天我们希望把这三个问题能够弄清楚。好，那么圣灵的浸，有些教会说是所谓的 second blessing， 就好像门徒他们当年五旬节之前他们得救了没有？得救了，对不对？假如门徒没有得救，他们怎么可以奉主的名传到异病赶鬼呢？然后他们就说，你看门徒得救不够，还要 wait for the second blessing， 就是要在马可楼上那边等候，等候到他们得着圣灵的喜啊，然后呢他们才有这个能力啊，才能够在神的救恩里面。所以他们就教导弟兄姊妹说，哦，你单单得救不够啊，信耶稣不够，你还要等候这个 second blessing。 所以产生很多很特别的说法。所以我们要从圣经里面看究竟圣灵的浸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圣灵的浸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会有方言，这个方言的意义是什么。好，那我们先看几处的经文，我们先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这里讲到圣灵降临，然后耶稣也定义这个圣灵降临是什么，是圣灵的喜。然后这样一个圣灵降临跟圣灵的喜的经历在第二章产生有方言的彰显。那么解释五旬节第一次圣灵的降临，也可以说圣灵的喜的一个显明。所以圣灵在五旬节是第一次降临，把众圣徒联络浸在基督身体的里面，教会 Universal Church的诞生，即是第一次描写到圣灵的浸，这个 Universal Church 这个教会正式的在地上设立。而这样一个荣耀教会的诞生，哇，很荣耀。所以神让这样一个的 event， 这样一个事件有特别的 celebration， 有特别的一些记号啊，不是单单哇这个 birthday 有 birthday cake 啊，除了有 birthday cake 还有什么的记号啊？有四样的记号。第一是什么？大响声，对不对？有大风，然后有舌头的火焰，然后有圣灵充满讲方言，有很多这些超自然的记号来 confirm， 去 authenticate， 去显证，用这显明的记号来证明这个事件的 超自然性跟神性。圣灵的确降临在我们当中了，教会诞生了，所以有这些不同的记号，不同的 sign 来 confirm 来证明。那这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次讲到圣灵降临、圣灵的进的事情。那第二处又提到圣灵降临，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八章十七节。好，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然后特别十六节讲到，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讲到这些撒玛利亚的信徒，他们有没有信主？有信主。但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圣灵的浸却没有降在他们身上，直到彼得按手在他们身上，要圣灵才降临在他们当中。为什么要等到彼得来按手，圣灵才降临，好让这个半外邦人的教会才能够被 establish？ 为什么？他们已经得救了，为什么要延后圣灵？等到彼得来按手，圣灵在浇灌运行，让这个教会把他们连成教会的一部分。为什么？有没有什么原因？因为很多人他们就用这些圣经说要按手才得着圣灵的降临，才能够得着方言，所以很多人追求方言，一定要找一个牧师来按手啊，就引用这个经文。但是为什么要等到彼得按手，圣灵在降临，圣灵的喜就显明在他们当中？有个很重要的历史背景跟原因。什么原因？假如今天你是耶路撒冷的信徒啊，你们都一直以为只有犹太人才是神的子民，才能够配得救啊。那么现在突然间在撒玛利亚，也在被看起来是半外邦的人，他们说他们也得救了啊，那你的反应是什么？很可能就想，这些是什么信徒啊，会不会是异端啊？但是当彼得去到他们当中为他们祷告，圣灵降临的那个的凭据跟他们当年在五旬节的时候是一样，圣灵降临，他们也讲方言，虽然在这里没有讲得很清楚啊，但是他们怎么晓得圣灵降临在他们当中呢？一定是有同样的这种 visible sign， 很可能他们也是像当年他们在五旬节被圣灵充满，圣灵降临在他们当中讲方言。所以好让耶路撒冷的教会、耶路撒冷的信徒他们能够接纳这个 half Gentile church， 这个半外邦人的教会。假如没有这样的一个 confirmation， 没有圣灵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恐怕耶路撒冷的教会不太容易接纳他们。这些信徒怎么突然间冒出来的？他们是什么教会啊？但是因着圣灵的降临、圣灵的浸，接着彼得的按手显明在他们当中，去 authenticate， 去显证教会在他们当中的领导跟产生，是用来兼顾半外邦人教会的地位。其实撒玛利亚人本来也是犹太人，本来也是以色列人，但因为被掳之后外族进到他们当中，他们的血统不纯正， 所以犹太人瞧不起他们，他们是算 half Gentile， 这些撒玛利亚人。然后第三个地方就讲到外邦人教会哥尼流的信主，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章，第十章我们从四十四节读到四十七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格里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为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我们再看另外一处经文，在十一章十六节，把这个圣灵的降临定义为什么？圣灵的洗。十一章十六节，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我们都注意到，哦，原来在使徒行传里面描写到圣灵的降临，圣灵的内住在信徒的里面，就是圣灵的洗，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沦落，把我们沦落归入基督的身体里面。而这个圣灵的洗，圣灵的降临产生在外邦人当中，同时也是有一些记号，好让这些犹太的信徒无话可说。这个记号是什么？在这里特别提到说方言，跟我们当年五旬节经历的一样，谁能够禁止给他们施洗呢？所以让我们看到在这里圣灵降临，方言彰显，又是一个明显的记号去显证，明显的证明 authenticate 这个教会是真实的，在外邦人当中诞生了。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字，很重要的观念，证明他们不是一些奇奇怪怪的教团，不是个异端，他们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如何把这些外邦人纳入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圣灵降临，圣灵的禁，然后圣灵降临的记号也写明在他们当中，就是这个方言。然后第四个情况也是讲到这个圣灵降临跟方言的，使徒行传十九章。那整个使徒行传呢，只有这四个地方讲到圣灵降临或是圣灵的洗，然后有方言的彰显跟记号。十九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找到美同来读。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哪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东信哪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看到圣灵又降在他们身上，圣灵的洗又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只受了约翰的洗，没有受到圣灵的洗。当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又有这个 visible sign， 就是讲方言。为什么要有这个 visible sign？ 来证明这些原来是约翰，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 不再活在旧约的时代了。圣灵降临有这些记号的显证，来表明他们不再属于旧约时代，不再属于施洗约翰悔改的洗礼，乃是进入到新约时代。所以这个的记号是要显明进到圣灵的时代、新约的时代、耶稣的时代，把这个新旧约可以说有个 clear break, clear cut, 是一个新约教会的诞生。这些门徒他们没有真正的清楚信耶稣，他们只是约翰的门徒。所以在这里讲到遇见几个门徒，这个门徒不是指到耶稣的门徒，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听过关于耶稣的事情。所以这里为什么圣灵降临要有方言的彰显，是要告诉这些属于旧约的、属于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不再活在旧约时代了，要进到新约圣灵的时代、耶稣的时代。所以你发现每一次有这种 visible sign 都是在 open 一个 new era, 一个新的 horizon。 从耶路撒冷圣灵降临、讲方言、圣灵充满，让我们看到教会的诞生。然后到了第八章，看到什么教会的诞生？撒玛利亚人教会的诞生，对不对？然后到了第十章，什么教会的诞生？被证明外邦人哥尼流一家跟他的亲人。然后到了第四处，使徒行传十九章，接着施洗约翰属于旧约的门徒，他们被圣灵浇灌，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方言彰显，显明他们再不属于旧约了，他们进到新约圣灵的时代、耶稣的时代。所以从这四个的记载、这四个地方，我们都看到有共同处。第一，讲到圣灵降临，而且从上下文我们可以看到，特别从第二章跟哥尼流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十章，看到圣灵的降临其实是等于什么？圣灵的洗。所以让我们看到圣灵的洗是关乎基督身体教会的建立跟彰显。圣灵把这些撒玛利亚人的信徒联络，把他们浸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把哥尼流这些外邦人的信徒联络进入基督的身体里面，把这些属旧约的施洗约翰的门徒联络进入基督的身体里面，是关乎到教会身体的设立，关乎到他们的得救。那么为什么每一次都要有方言的记号？为什么？就是这个观念，要显证，需要有一些明显的凭据来证明他们是神所悦纳的，这是神的工作，他们也是教会的一部分。所以当这样一个的事实跟原则被设立之后，每一个基督徒当他们信主的时候，就得着圣灵的内住、圣灵的浸，不需要特别再有这些记号来宣告这个原则。所以让我们看到使徒行传这四处的经文是有一个典范性，来显明普世教会新约时代的确立。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哦，这是一个 general principle， 每一个人得着圣灵的降临，圣灵的浸，就一定要怎么样像他们一样讲方言。为什么新约教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的结论，说你要得着圣灵的浸，一定要讲方言，然后才得救？就是他们把这四个 historical event 历史的事件，而且是一个典范性的事件，变成是一个普遍性的经历。所以就产生说，当圣灵内住，当圣灵降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要讲方言。假如你没有讲方言，就表示你没有得到圣灵。你看到他们的推论吗？好，
老师，你刚刚这样讲，有没有经文支持？
所以啊，支持怎么样？
就是说方言不再是一般性的彰显。
那我们要小心啊，我是讲到圣灵的浸，圣灵的降临的这个经历，好，不等于像他们一样一定要讲方言。为什么呢？我们来注意一些经文哈，很好的问题啊 ，Alan。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啊，我们，我们或者先看使徒行传，然后再看以弗所书。以弗所啊，使徒行传38节，第二章38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什么所赐的圣灵。当你悔改接待主，就领受所赐的圣灵。这些的信徒当天3000人信主，没有讲到他们讲方言。然后我们第一个礼拜就讲到，哇，主把得救人数天天加给教会啊，然后门徒增多，教会增长，很多人信主，但是没有提到他们讲方言。啊，然后一般的原则，今天我们信主的经历是什么？我们放到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18、13节，第一章13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怎么样？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什么时候受圣灵？当你信福音的时候，当你接待耶稣的时候，圣灵就内住在你里面了。所以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多少人你有经历到圣灵内住然后讲方言？很少。所以这些比较极端的教会说，假如你没有经历讲方言，表示你没有圣灵内住，你没有圣灵的浸，你不得救。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弄得很清楚，否则你没有办法去 defend 或者指出他们的问题跟错误在哪里。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时候，就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就把我们联络在基督身体的里面，使我们与基督联合，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那为什么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啊，然后第四章、第十章、十九章，对不起，第二章、第八章、第十章、十九章讲到圣灵降临、圣灵内住，他们有方言，刚才已经解释过那个原因，因为是要显证不同类型教会的 establishment， 有这样一个 historical context。 假如圣灵不把这些记号显明出来，彼得会被骂死了。你怎么可以给哥尼流一家受洗呢？他们是外邦人。虽然彼得已经看到那个的异象啊，那个布的异象，神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为俗物，但解释你彼得的异象啊，对不对？你没有一个明显的记号， 让这些犹太的信徒来看呢、啊、对不对？所以当彼得一讲到这个的记号，方言的记号，他们没话可说，看到神真的不偏待人，外邦人的教会就从此被 recognize， 被接纳，被认定，被肯定。否则这些外邦人的信徒永远不能够成为一家人，永远不能够跟耶路撒冷的教会、以色列的教会连接起来。好，有没有问题？那么第二个重点就是我们要了解什么是圣灵充满。那我们第一个已经看到圣灵的浸不等于圣灵充满，但是这两件事情，圣灵的浸跟圣灵充满，在五旬节教会第一次在地上诞生的时候，哇， big celebration， 神赐下很多的礼物，包括圣灵充满。在圣灵充满里面也把这个方言的恩赐浇灌下来，所以让我们看到圣灵充满是关乎到恩赐的彰显。教会在这些恩赐里面被建造，这些恩赐圣灵充满所带下来的恩赐是关乎教会的建造，但是圣灵的浸是关乎教会的 establishment， 建立，先有这个教会才有建造，看到吗？没有教会基督的身体，你没有办法在上面建造。所以一定要分清楚，圣灵充满是关乎恩赐的彰显，好借着这些恩赐去建造教会，扩展神的国度。但是圣灵的浸是关乎基督身体的建立 establishment。 所以我们可以看好多的经文，看到的确圣灵充满有不同恩赐的彰显。第二章是方言的彰显，而且是别国的方言，是地上原有的 dialect。 然后我们再看第四章三十一节，三十一节，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做什么？放胆讲论神的道，不是在那边放胆讲方言，没有方言，这另外一种更荣耀恩赐的彰显，高举神的道，放胆讲论神的道。很可惜今天很多比较极端的灵恩的教会，他们是追求放胆讲方言，而不是追求能够满有神的话，满有神的福音去传讲，这是另外一种的彰显。第三，我们到受洗是第一步。
刚刚他们都没有受洗啊，因为我在灵恩教会哦，他们就是这样，给你祷告，他没有受洗，他说不用先受洗，他先给他祷告讲方言。然后我就一直讲他祷告，可是他真的讲方言啊，他没有受洗。然后我就说要受洗，他还没受洗怎么讲方言？他说先讲方言，受洗以后再受洗。那可是现在的经文是不是他也没讲到受洗啊？
所以。你发现就是刚才所提到这四个情况呢，啊，都是，所以一定要了解那个历史的特殊背景。的确哥尼流他们没有先受洗，啊，很可能撒玛利亚的信徒他们有受洗，但是没有得着圣灵的浸，啊，那么约翰的这些门徒没有奉主的名先受洗，他们先得着方言，得着圣灵的降临。所以刚才已经提过，就是说圣灵降临在他们当中，要方言彰显，是要显证神也悦纳这些人 让他们归入教会身体的里面。这是一个很特殊的 historical event， 但是那个 general event 一般性的原则是我们信主，圣灵内住，然后信而受洗，接着受洗去证明我们的信心，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在众人面前承认我们是基督徒。所以受洗是个承认，是个见证，那个不是绝对得救的条件，只是个礼仪，是个圣礼。
受洗不见得会得救，
这是另外的问题啊。受洗的人对不一定得救，因为有些是假信徒啊，没有真的圣灵重生的，没有圣灵内住的。但假如有清楚重生得救的，有圣灵内住的，他一定心里相信，就一定会口里承认，会见证出来，接着受洗这个礼仪，这个圣礼见证出来，然后再等候追求啊，如同当年耶稣的门徒，他们先得救啊，然后得着圣灵的降临跟大能。但是当年耶稣的门徒也是在一个很特别的情况，他们是先得救后得着圣灵的内住跟浇灌，得着圣灵的浸、啊、他们等于是先得救后经历圣灵把他们进入，把他们进入基督的身体里面、啊、因为耶稣还没有钉死，但是耶稣没有钉死之前，他们得不得救，他们已经是先得救，凭着信心得救了。就像旧约的圣徒，他们也是凭着羔羊的血，他们凭信心先得救了，到了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才把这个得救 confirm and seal up。 所以当年耶稣的门徒也是在一个很特殊的历史背景里面，因为耶稣还没有被钉死，然后圣灵还没有浇灌下来、啊、所以不能说以门徒的例子做一个通则，说哦，我们要先得救后领受圣灵的浸跟方言、啊、不能这样推论，因为他们是属于很特殊的一个历史环境，他们是先上车后补票，圣灵降临了再把他们进入基督身体的里面。所以你就发现关于圣灵的浸、方言、圣灵充满，在很多的不同的教会里面都有不同的教导，严重的就像新约教会，你没有讲方言就没有领受圣灵的浸，你就不得救，不对的、啊、包括你以前那个教会、啊、先得着圣灵的浸讲方言，然后才给你受洗，你没有讲方言不能受洗，因为你没有讲方言没有得救嘛，怎么会给你受洗呢？
他不是说一定，因为那个很多没有受洗的，他来到面前来祷告的时候，那些代祷者那些 leader 说他就会给他祷告，
对，要摇到方言出来了才可以，所以你摇不出来你就不能都受洗。
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就问他，我说他还没受洗怎么讲方言，他说受洗等一下先给他讲方言，我就对这个事情我一直不明白，所以这个是基本上危险还是怎么样？不对，
不对，
是不对的，对不对？
那能得救的人就很少了啊，谁能够一开始就讲方言啊，对不对？但是这个不是一个 general principle，
可是可能会有这种状、
啊、会有，所以我们要记住那个方言呢是一个特别的 sign， 特别神显证对一些或者说信心特别软弱的人，或者神将来特别要用的人，神给他特别的 sign、啊、所以你看耶稣受洗的时候有特别的 sign，所以这种 sign 常常我们要从那个 authentication 这个角度去显证一些事情，好让我们更有信心，但不是你个人的经历，不是一个普遍的经历， 不要把那个 particular experience 把它变成个 general experience。啊，所以在台湾有一个传道人，他说：“哎，圣灵充满，你看五旬节圣灵充满，有大风吹，所以他就说圣灵充满一定要经历大风吹，所以他被叫为灵风派。你圣灵充满的时候没有灵风吹了，不算了。所以不能把一个特殊的经文或特殊个人的经历变成一个普遍的经历。包括在中国大陆有所谓重生派，有没有听说重生派？他们重生派就说，怎么知道你重生得救呢？你需要有重生的经历。这个重生的经历是什么？就是他们当中有些的领袖经历重生得救的时候呢，真的是被圣灵光照，然后在神的面前流泪痛苦三天。所以他说，假如你没有流泪痛哭三天呢，你不算重生得救。所以哇，要参加他们教会呢，你一定要讲见证，你怎么样在哪一天开始你痛哭了三天，那你才可以受洗。那就大家就要学这种东西了，哈，学这种见证了，就关在家里痛哭三天，然后你才能够受洗了，哈。所以不能够把一个个人特别的经历变成是一个普遍的原则。所以我今天祷告病的医治，这是神的 special grace。 你不能把这个病的医治的 special grace 说，哦，只要我凭着信心啊，病一定得医治，不需要去看病看医生。你不能把一个 special grace generalize， 每个人都一定可以病得医治，甚至引用一些经文来证明你这个理论。因他的鞭伤我们得着医治，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包括病得医治的应许。你看 A.B. Simpson 不是这样讲吗？四重福音，福音包括病的医治，耶稣基督是不但是 Savior 而且是 Healer， 就造成很大的问题。那假如这样的理论的话，恐怕很多医生就要失业了，我们余大夫也不需要做医生了，反正就拼命祷告就好了。感谢主，哈利路亚。所以啊，医生也要读神学哈。那么不会不会啊，我们要把这个正确的神学教导出来，否则的话真的是有些人真的是病就病死了啊，不看医生啊，或者说看医生就觉得哎呀我信心不够啊，真的亏欠神啊，然后被弟兄姊妹控告啊，怎么你可以把孩子带去看医生呢？你要信心祷告，那么你信心不够，全教会为你进食祷告，然后还不够去找这个有医病恩赐的给你按手，病一定好的。不好是因为你信心不够，因为你有罪，让弟兄姊妹在那个 guilt trip， 在那个罪恶感里面，不要把一个特殊恩典变成一个普遍的原则。我们相信有神医，我们相信有神迹奇事，但是目的是什么？不是让你好像不需要去看医生，特别在美国医疗保险那么贵，看医生那么贵，省了一些医药费。不是，神迹奇事为了什么？见证所传的道，是个 kingdom sign， 是个记号，好让这些不信的人他们能够产生敬畏神的心，预备他们的心。我们求神传福音的时候要多多彰显这些的神迹奇事。所以发现当 Bennyham 在聚会当中在传福音的时候，神迹奇事就彰显了。很多时候我们的校友在外面传福音，包括 Amy 陈、Esther， 在一般礼拜天他们聚会当中为弟兄姊妹祷告，好像没有什么神迹奇事，但是当他们一出去传福音，哇，回来就好多见证啊。张安南姐妹也可以见证，当我们一出去传福音的时候，神迹奇事就随着我们见证所传的道。好，我们再看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十八节。第九章十八节，十七节后面提到，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了。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圣灵充满的一个彰显是什么？是医病恩典的彰显。不是别人得的医治，是自己先得的医治，是医病恩赐能力的彰显。再看下去，十三章第九节，十三章 十三章第九节，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时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私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在这里看到保罗被圣灵充满，有多少种恩赐能力的彰显？有没有看到有多少种恩赐能力的彰显？啊，有知识的言语，把这个人里面的奥秘的知识、奥秘的这种的黑暗披露出来。你是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充满各样的诡诈奸恶，把他里面的黑暗讲出来。第二，什么的恩赐彰显？预言性的恩赐彰显。你张耀瞎眼，不单是 make the prophecy, make the predictive prophecy, 同时马上异能的彰显，他就真的是就瞎眼了。所以知识的言语、预言性的恩赐、异能的恩赐，三方面的恩赐都在同时彰显，圣灵充满，带出这些的恩赐能力。但是当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发现圣灵充满也有另外一个层面的彰显啊，要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六章，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三节，第三节我们来读。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然后再看第七章五十五节，五十五节，但使徒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然后我们再看使徒反被圣灵充满，他的祷告第六节，又跪下，六十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你发现第六章跟第七章提到的圣灵充满所彰显的是什么？不是异能的彰显，哇，有大能把这些仇敌灭绝，也不是说第六章只是执事，哇，圣灵充满能够可以医病赶鬼，乃是让他们有智慧、有爱心去服侍这些希腊人的信徒、众圣徒。所以发现到了第七章讲的使徒反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更是一种美德的彰显，他能够怎么样？为仇敌祷告，像耶稣一样。所以就发现这里所讲到的圣灵充满，刚才第二章、第四章啊、第九章、十三章所讲到圣灵充满的那种恩赐能力的彰显不一样，这是属于一种美德、灵性、道德性的充满，美德的充满。而的确，我们研究原文“圣灵充满”这两个字，两方面的彰显，这两个不同的字。所以你可以翻到我们的讲义啊，有一章的讲义讲到圣灵充满的字义研究，看到吗？有这样分开左边跟右边的啊。那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个讲义啊。那你发现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章、第九章、十三章所讲到的圣灵充满，所用这个圣灵充满原文这个字是什么？我在上面写了啊 ，prinpemi 的充满。我们把它变成英文的话是 Pinpremi， 是这种的充满， Pinpremi 的充满。好，都找到这个圣灵充满的字义研究吗？好，好， 那么右边讲到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七章，包括使徒行传十三章五十二节，讲到这些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这种圣灵充满的彰显是一种的喜乐，一种的平安，也是属于道德性的。你发现这个经文这个字是用另外一个充满的字，是用 peruo 这个字。哇，我们就知道，哦，原来圣灵充满有两方面的彰显。那这也是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讲到他们必得的能力，这个能力 dunamis 包括什么？包括道德性的，包括恩赐能力的。所以同样圣灵充满，当他们经历圣灵充满带出这种能力，这种能力是属于两方面的，是有两方面的充满，恩赐能力的充满，能够医病赶鬼，大有能力的讲道，然后另外一种的充满是属于 preroal 的充满，是有爱心有智慧有美德，能够为仇敌祷告，有这样的爱心。那这种充满也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所说的乃要被圣灵充满。保罗命令我们要追求的是这种的充满，没有这种爱的充满美德的充满，好让我们能够彼此顺服，能够口唱心和，有这样的美德就是被圣灵充满，是 preroal。 很奇妙的，以弗所书第五章也是用 preroal 这个字。但是很可惜，今天的教会比较福音派的教会，他们所看到圣灵充满的那个定义就是属于以弗所书第五章的，是属于 preroal 的充满。所以他们就觉得你们这些比较属于灵恩的教会追求那个圣灵充满呢，是那种恩赐的啊，能力的，他们就觉得你们不对。那么比较灵恩的教会呢，他们所领受的圣灵充满呢，是属于恩赐能力的充满，他们就觉得你们所高举的那种道德性美德的充满不对。其实两个都对，两方面的需要，因为的确在原文是有两个不同圣灵充满的字来表达两种的彰显。也可以说一个是内功，一个是外功。内功是什么？ Peruo 的充满，以弗所书第五章的这种充满。那么外功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四章的、第九章的、十三章的这种的充满。所以两方面的需要，两方面的需要。那么特别我们注意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这个 perusse 这个希腊文这个字啊，我们的讲义那边写的不清楚，应该是 present passive， 他打错了，是 passive P-A-S-S， 是 passive， 是要被圣灵充满，乃是让圣灵充满。解释一个Present Passive Imperative 是个命令语态， Imperative， 你看到那个 IMP 是指明是个命令，所以是神的命令，我们要被圣灵来掌管。这里圣灵充满来是指到圣灵的 掌管，圣灵的管制，让我们满有圣灵，能够活出圣灵的果子，是个命令，是我们要渴慕的，要拼命去追求的。不要以为是神命令我们去追求那种恩赐能力的充满，神没有命令我们去追求那个，但是那个是事工的需要，我们要渴慕。但是真正是神的命令要追求的是这个内在生命的美德，是我们一定要先得到的。假如你没有先得到这个，却得到那个恩赐能力呢，你会自高自大，你会产生很多的混乱，很多的问题。这个是根基，是神的命令。而且 present imperative 在希腊文的原文的表达是指到是一个连续的，是个 habitual continuous 的一个的 action。 我们要不断的常常的被圣灵来引导，被圣灵来掌管，被圣灵来管制，被圣灵这样的充满，这是我们不断的要追求的。今天谁在管理我们？是我们自己在管理自己呢，还是圣灵在管理？圣灵要不断的管理，圣灵不断的充满。所以格里汉对这个圣灵充满有很好的定义，他的定义什么是圣灵充满？以弗所说第五章圣灵的充满来自圣灵的管制，我们不断的让圣灵完全来管制我们这个人，就是圣灵充满了，不是那种蛮有能力的充满，不是，是一个顺服的问题，要我们被圣灵来管制，我们来随从圣灵，我们来体贴圣灵，不体贴我们的肉体，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才是圣灵充满。好啊，他不讲那个品贝米的充满 ，OK。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两方面的定义。福音派是最会讲这个 pre-roll 的充满，灵恩的教会是最会讲 pre-premi 的充满。然后我们今天在神学院感谢主，两面呢我们都去接受，然后我们就平衡了，就完全了。啊，两边都有，因为的确原文是两个不同的字，是两种不同的彰显。所以有些人他们得到了圣灵充满的能力恩赐的彰显，但却没有不断的追求被圣灵管制，所以为什么有很多很有恩赐的人他们就跌倒了？这些 TV evangelist、James Walker 哇都有恩赐，医病赶鬼讲道好有恩膏啊，但是没有不断的被圣灵管制啊，有这种道德性的充满，他都落在试探里面。所以越有恩赐能力的人越要常常进到以弗所书第五章，求圣灵来管制我，来掌管我，有这种道德顺服的美德，能够彼此顺服，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也有这个可能性，但是没有接触，没有做这种分辨助灵的检定跟过程，我们都很难说，但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因为我也听说，特别在中国大陆，可能黄国伟弟兄知道，像丁光训，有人真的是打个问号，他是不是基督徒啊？他居然还做到这个三支会的主教等等啊，青年会的头头，至于此类，好像以前的胡耀宗等等，他们都能够 swear 入党是党员，然后在教会里面做牧师，也很会讲道。好，那所以有人都打个问号，这些是否是披着狼皮的羊，是假先知假基督？因为圣经里面讲到有假先知，假先知表示说他真的能讲的，他真的外表好像基督的，但是 却是假的，所以有这个可能性的，会讲到啊，甚至他也能够布道，甚至有人觉知。好，有人就我在 Long Island 牧会的时候，就有一位弟兄在上海就因着这个李处文在讲道，他得救的，但是李处文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后来他们都查出来。那你假如是一个真实的基督徒，怎么会 swear 效忠共产主义共产党？那我不谈政治，但是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面有这些例子，是有这些例子。好，
也可能是那个救恩的彰显的时候不一样，像那个John Wesley他做很久的牧师，
是
他说他没有得救，
对，
突然他后来发现他得救，
也有那个 timing 的问题，也有 timing 的问题。那有些人就是到至终 他都没有这种圣灵的彰显啊，还是在那边讲这些政治神学啊，然后讲统战啊，诸如此类啊。所以我们真的不敢好像有个 pattern 啊去盖棺论定啊，我们只有到他最后的时候看一看他所结的果子，他所讲的，来做一些分辨的工作。对，那个是传记里面是讲到是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为他圣灵充满来祷告。对、yeah, 嗯、
所以目的也比较是偏向
神的。对，他比较、他有个人的经历。那所以将来我们会在系统神学里面呢讲到一个真正的 effectual calling， 或者一个真实的重生得救呢，它的根源是从圣灵主动的工作，然后在它里面播下那个生命的种子，让它能够从心里面有这个从属天而来的信心来接待基督，承认基督，而不是说我们觉得哇，来信耶稣真好，哇，耶稣能够解决你一切的问题，然后去教会可以认识很多朋友，然后得到很多的帮助啊，并可以得医治。假如你是从人来的，从人义来的，结果不是真正的重生得救啊。所以假如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一章就看到了，本来人按照他的本相是不会接受光的，光来到黑暗里面，人是拒绝他的，不接受他的。但是到了第一章十二节讲的有人接待他，然后马上到了十三节马上的解释，这等人不是什么，不是从人义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假如从人义来的，不是真正的重生得救，要从圣灵来的，那个从圣灵来的重生带来的果效，能够真的从心里面接待耶稣，才有生命的果子，才是真实的。
我觉得上一次我听到有一点 confused 的时候，你讲那个广义跟狭义的，那个广义就是里面会包括没有真正重生的。
通常是有这个狭义的 moment regeneration， 圣灵借着神的福音正道，在它里面播下圣灵的种子。有这个生命种子从 conception 这个 spiritual conception 然后到了 spiritual rebirth 生出来，哇，可以用口里面说出基督，接待基督，那这个是我们一般所讲的重生，广义的重生。但是不是那个表面的 lip service， 哇，在这种群众的催眠或者说群众的好处里面，哎，你信耶稣真好啊，耶稣能够解决你一切的问题啊，并可以得医治啊，很多人是用一种宗教的 mentality 来举手的，只是把耶稣把这个佛或者这个偶像变成耶稣而已，但是不是真的从真道从圣灵而生，他只是为好处来举手。所以有些人在布道会里面一次两次好几次的举手，但是你发现他生命没有改变。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牧养羊群要非常小心啊，很多是披着狼皮的羊在教会，你千万不要以为他口里面觉知了就真的是有生命， no， 你要分辨啊，否则教会就败在这些人手中。好，我们休息几分钟。好。